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主要要讨论的是早期课第九册的第481节。在讨论课程内容之前，我先来解答一下一位好朋友询问的问题。很巧的是，他所问的问题跟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也多少有一点关系。他的问题是说，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那动物到底是在哪一个层面上？动物是个个体吗？赛斯在讨论六道轮回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对人类来讲的话是没有六道轮回的，人只能转世为人，不会去转世为动物。当然这个部分我们已经非常了解了，因为你怎么样把一个大的意识体塞在一个小的意识形式上面，物质的形体是个粒子，只不过是个容器而已，是一个能量的容器而已，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六道轮回的。那么既然赛斯可以投射他自己的片段体在一个小果身上的话，另外一个反问的方式是说，那所有的小果都是高龄的片段体所投射的吗？另外这位朋友又提到，既然动物也好或者是昆虫也好，它是以情的概念来投胎到物质世界来体验物质的生活的，那么动物或植物它们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假如说一切万有有各种不同的层次的话，那么动物或植物的话，它的位置是分化在什么地方，怎么分化出来的？人类跟动物跟植物最大的差别我们了解是，人类有自由意志，那自由意志是来自于我们能够思考，我们有记忆，从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会去排列组合，会产生自己的一些感受。这个问题我们在之前曾经讨论过，其实根据圣经的说法，我相信在早期人类是没有轮回的，是没有死亡地带的，所以人类的寿命会变得非常长。可是到一段时间之后，一切万有可能发现到，既然人类有自由意志的话，如果能够做一个中间层，不要投胎之后就立刻没有完成之后就回到内在，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时间就要很长了。一般的动物或植物因为没有自由意志的关系，所以他们只是直接感知而已，感知的结果会由一个更大的容器来包含，是一个更大的精神性的容器，比方说是一个群的概念或者是一个母猫的概念。那么如果一个母猫生了五只小猫，这五只小猫的所有的经验都会集结在一个猫妈妈的身上，那猫妈妈是不是还有它的猫妈妈？这种一层又一层的汇集上去的话，那么所有的猫的经验或类似的猫的经验或这个品种的猫的经验就会集结所有猫的知识，因此这种演化的方式，这种实验，这种进化的方式就会透过每一个小小的细胞来进化一个猫的意识。这里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是说，那么动物是不是个体？我想如果这里个体指的是人格的话，是一种人格形式的话，动物当然有动物的人格形式，所以每个动物基本上都是单独的，只是它所得到的经验，它所得到的这些意识的拓展的资料会汇总到一个资料库里头，而这个资料库或许叫做群，或许叫做猫妈妈，但是并没有轮回转世的这个现象，因为他们没有自由意志。既然没有自由意志的话，他们唯一有的就是直接体验。那么直接体验的意思是什么？直接体验的意思是由内在给的信息，他们只能按照内在分配的这个天赋来过生活，他们没有办法重新去组织自己的想法，那么也因此不会犯任何的错误，完完全全是由内在的能量的状况把它物质化到物质界而已。所以如果没有一个自由意志的情况之下，任何一个生物体，不管它是动物或植物的话，它只会按照内在的蓝图来过生活，而且是自发性的过生活，是直觉性的过生活，是不需要思考的过生活，是不需要自由意志的过生活。那么如果再把前面138节的资料把它翻出来看的话，我们再看看一切万有它的物质化的过程，它到了第三个两难之举的时候，是因为 人类在内在的行动的过程当中产生了自我的感受，产生了自由意志，而自我的话会把所有的行动归纳成是自己所主控的，而且是自己的成果。对自我来讲的话，他不会认为所有任何的成果是属于内在的力量，属于内在自己的，而不是自我的。如果按照138节的三个两难知己的话，自我基本上是没有行动力的，自我只是根据内在的安排，内在的行动力在评断而已。而在评断的过程，因为自我看不到内在，所以自我以为这个全部都是自己的成果。没有一个有天赋的人，表现非常好的人，会认为他的天赋是来自于他的内在，总是觉得你看我很聪明吧，你看我会把这事情做得很好。我们总是以为是我们自己做的，但是我们不晓得这些能力，这些天赋其实是内在的行动对外在的物质化而已。所有的行动都是内在的，没有一个行动是从自我来的，我们不过是一个内在的投射而已。当我们真的了解到138节这个三个两难知己所讲的内容的话，我们整个思维的方式会完完全全改观的。只是这个138节的内容真的很难进入我们的思维，因为我们天生就是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自由意志。因为有了自我意识以后，我们会认为所有的事情必须由自己来掌控。你会常常听人家讲说人定胜天，或者是我们在学赛事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你可以用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意识去改变所有的状况，但其实并不是的，是你的自我把你的一些想法回到你的内在以后，让内在来统一变成一个新的行动，然后投射到外在。所以我才会经常的在讲说，我们在学赛事资料，当然要懂电信实相跟物质实相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就是至少你要把138节赛事所说的一切万有的三个两难知己要至少弄清楚。因为没有弄清楚的话，那么我们整个思维的方式就只会以物质的角度在思考而已，而且所有的思考方式都以为必须要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意志去改变。的确是用意志去改变没有错，的确是用意识去改变没有错，可是这个是必须你跟你的内在合而为一之后，再由你的内在投射出来的，所以必然必须要跟内在的兴趣点、内在的一些动力来源要合而为一的，不是完完全全由一个层面来完成自己。我们在昨天的课程也提到，哥德尔的基本定律就是显次系是从隐次系而来的，隐次系是从超隐次系而来的，一个层面是不能够完成他自己的，这个层面必须要透过内在的行动力、内在的顺序来完成。那么动物跟我们人类的差别在哪里呢？动物它是没有那个中间层，或者是没有自我意志，因为没有自我的存在，又没有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所有的行动、所有的感知方式、所有的一切的经验都是由内在的直接感知，完全是所谓的自发性，完全是由内而外一体成型的，并不是我们的人类就一定比其他的生物要更高级，而是这种演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对人类来讲的话，我们因为有了自由意志、有了自我意识之后，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根据我们的内在的指令或内在的意识安排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人生而有罪？因为我们天生就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意识包裹，像动物或植物一样按照内在的安排来体验。本来意识对物质世界的投射，这种物质化的过程本来是一体成型的，这种状况会少掉很多很多的麻烦。但是也有一种状况，就是那么他所有的安排只能按照内在安排，所以因此这种外在产生出来的拓展，那种变异数就没有了。也就是一个事情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没有具有任何的强烈的变异数，也许有变异数，但是不是那么大的变异数。而我们人类唯一的是什么东西都比较少，自发性比较少，直觉力比较少，可是变异数是最大的。所以你也可以说，对人类来讲的话，人类的生存方式就是变异数的生活， 我们在人世间，我们很少能够自发性的百分之百按照神的旨意来过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天生就有自由意志，而因为我们看不到内在意识，我们不能觉察到这个意识是来自内在的，所以某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因为完全依赖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失去了千里眼或者是心电感应的能力。所以一般动物对自然界的感应方式其实是比人类要强非常非常多。一旦有一个天灾地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森林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只有人类是不知道的。所以如果是简答的话，我们只能说动物或者是植物这个层次，它跟人唯一的不同是少了一个死亡地带，我们多了一个死亡地带，因为我们实在太复杂了，我们有太多的变异数了，而没有办法去处理由内在真正希望价值完成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回到内在，我们必须要透过中层，透过死亡地带，不断的一次一次的轮回，透过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然后才慢慢凑合凑合我们内在想要物质化的那个部分，而因此才能够完成，而完成之后就回到了我们的内在。所以我们像浪迹天涯的游子一样，我们每一生每一世都追寻着那个真正的目标，我们在追寻我们内在给予我们的爱，我们在追寻我们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标，而每一次，而我们却没有办法一次的完成，我们只能像补破丁一样，一块布一块布的慢慢把它补齐。这就是赛斯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他天生就只会跟随他的自发性的话，只会根据内在的那个脉动的话，那么他一次的转世经验有可能就可以完完全全回到内在的位置上去了，当然也就不需要可能性的自己，也就不需要平行的自己，也就不需要转世的自己，这些全部都免了，因为我们只会根据我们的自发性在行动。可惜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有自由意志的关系，我们总是会把内在的行动力变成我们自己的行动力，或者是阻碍内在的行动。而且如果比较起动物或植物的话，我们少了一个恩宠感，任何一个动物所拥有的恩宠感人类是没有的。所以经常在赛斯书里头，赛斯说连动物最基本拥有的恩宠感你们都没有，因为你们太用自我意志在控制了。但并不是自我意志是不好，并不是自我是不好，自我是非常的好，也因为是非常的好，所以意识才会进化成像人类这种形式，可以用自由意志的方式以自我去行动。在圣经故事一开始的创世纪提到亚当跟夏娃吃了那个苹果，为什么吃了那个苹果之后就会变成失去了乐园，失乐园而离开了伊甸园，必须要按照自己的努力去过生活。你看那个故事最大的重点在哪里？这个重点是人类有了自己的想法，他没有办法完全听上帝的旨意了。上帝叫他不要吃某个东西，不管这个东西是好不好，可是他以自我的意志，以自我的好处去思考，所以他已经失去了跟内在的一些直接联系，直接感知的能力了。伊甸园是什么？伊甸园就是动物跟植物所在的地方，因为他们没有自我意志，他们没有自由意志，所以是不是动物跟植物完全听从内在的指令，它完全处在恩宠感之下。如果我们没有自我的思想，我们不会去评断这个苹果是不是上帝叫我不要吃我就不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回到像动物一样是受到恩宠的。我们之所以没有恩宠，是因为我们根本不会去听内在的声音，也不会完全根据我们的自发性在过我们的生活。所以圣经的这个预言是非常具有深刻的意义的，并不是随便乱说的。很多人看到伊甸园这个故事马上就说，哪有蛇会吃土啊，然后又说哦，父母亲吃了苹果，他所生的孩子都有罪，然后他的孩子都会失落，怎么有可能呢？这只是个预言而已，表示的是什么？表示的是我们有了自由意志了。其实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在内心里面也是很高兴的，因为这是另外一种非常棒的实验。有了自由意志之后， 当然所失去的就是跟内在的直接联系的这个部分，可是也是因为人类有了自由意志之后，所以我们的发展会完完全全跟本来内在的方向会产生差异，而产生差异才会产生跟内在很多不同的这种多元性，而这个多元性丰富了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在无非是希望更多的不同的角度跟思维，这其实并没有涉及任何人类的错误，而只是涉及一切万有的实验而已。一旦有了自由意志之后，然后一切万有就发现，纯粹由一个人类的形式的话，如果没有经过中间的死亡地带，那么在早年的话就会发现，一旦事情没有做好，那又怎么回去呢？所以因此才用大洪水把人类全部先把它清除掉之后，借由诺亚方舟然后去盖一个死亡地带，那因为盖了死亡地带之后，所以人类才可以当发生的错误发生的扭曲之后，还可以利用死亡地带当修补的工作。一切万有一定发现到，你不管给人类多长的时间，它还是会犯错，因为这是天生有自由意志之后就是会犯错。所以在早年的时候，在诺亚方舟之前，其实人类犯的错误是非常多的，而这个错误却没有办法纠正，必须换个角度换一个人格才能够把所产生出来的错误做一些补偿和修正。所以人类是经过两个阶段的，当第一次的实验没有成功之后，一切万有才会想出去设立一个死亡地带，因为假如有自由意志的话，如果没有死亡地带来当一个中间的缓冲的话，那么每一次给任何一个任务出去之后，然后它完全没有办法完成就回来，那你要怎么做呢？所以因此就必然会产生一个中介值来修正所有的错误，当修正完毕之后，那么当然就回到价值完成功德圆满的阶段。那对动物跟植物呢，或者是昆虫啊，因为它们不会有自由意志，所以它们不会跟内在的物质化有任何相冲突的结果。以这个想法来讲的话，我们的人类在人世的所有的经验会先在中层，然后由中层再去带一个灵下去投胎，如同我们503到506节所讲的内容。而这个部分呢，那个原来的人格还是在收集他们的资料，就如同猫妈妈在收集猫孩子的这些资讯一样。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只有一个存有，那么为了经常有自由意志而发生错误的关系，所以现在变成有一个中层在收集，所以其他的生物跟我们的不同就是少了一个中层。为什么不需要中层？这其实也是非常清楚的，因为他们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人死后会不会在阴间被审判呢？一定会审判的，但是那个审判不是处罚，而是 review 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然后看看哪些部分其实跟我们希望完成的那个价值完成是有差异的，而由这个差异当中，不是哪来上刀山下油锅，而是重新再把你没有完成的部分重新再投胎，再把它完成之后回到内在。中层只不过是一个中间的休息站，中间的修正地方而已。就好比一个导演的话，他不会把他所拍的片子拍完之后就立刻拿去电影院上演，他会有一个中间的部分来修整来修剪来补充，然后发现还没有拍好这个片子的时候，会再重新到片场上去补片子，补完了片子之后呢，会把它修整在整个影片上面。这种修剪的过程我们就叫阴间，我们就叫中介层，或者是叫死亡地带。所以其实就有一点像导演一样，当片子拍完之后，会回到工作室，回到剪接室，把所有的片子重新再看看，因此就不会区分时间的。我们在中层不断的在过所谓的夜镜，或者是看我们所曾经经过的任何事情是不经过时间的顺序的。为什么呢？因为导演会看，如果要把这个片子编好的话，其中的哪个部分我必须要剪掉，而哪个部分我必须要放新的东西进去，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时间的顺序，而我们只是在一个价值完成的这个架构之下，怎么去把我们的还没有弥补的部分补齐而已。那么如果你是地理杂志的摄影师的话，你在摄影树木或者是昆虫，因为你根本不需要剪接，你只要把这个影片按照它成长的过程把它拍下来就好，所以他们是不需要中程的，基本上他们不需要剪接，不需要重新再来，没有那个 NG 就必须要重来。而我们每个人都载歌载舞，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经常在 NG， 因为有很多的 NG，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后台休息室，要不断的重新上台来重新表演，如此而已。而重新表演我们称为因果报应或轮回转世，所以如果基本的意识形式是完全不同的话，请问人怎么进入六道轮回？根本不可能进入六道轮回，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恩宠，他们不会做错任何事情，他们只会根据自己的自发性，他们没有自我判断的能力，而一旦没有自我判断的能力，按照法律上来讲的话，他是没有办法被定罪的。就如同一个人失去了行为能力之后，如果他是精神病，那么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你都没有办法判他行，这是一样的道理。你不可能去判动物或植物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就是只会按照他们的本分自发性来行动而已。所以这里提到是不是有层次上的不同，其实没有层次上的不同，我们的内层是我们的存有，而动物跟植物的内层还是动物跟植物的存有，而我们到我们的存有之间有存在一个中间层，这个中间层让我们有不断的轮回转世，以及我们的可能性自己都是在这个层面上再去重新配合、重新调整、重新剪接、重新补足。既然我们死亡之后已经没有肉体了，你怎么上刀山下油锅啊？哪来的身体让你下油锅跟上刀山呢？没有身体又怎么去让我们感受那个痛苦啊？所以基本上不是这样的，但是的确是会把我们可能不符合我们内在需要的那个片段，我们可能会把它补上去。所以也因为是这个特质，我们每个人是个别在打个人的仗的。那么对某些动物来讲的话，尤其是越小的生物，比方说像昆虫啊，或者是现在的新冠病毒啊，他们玩的是一个情的游戏。所以如果你去分别猫狗或者是这些动物们跟这些昆虫以及细菌们，他们还是有区别的。以昆虫来讲的话，他们比较像是所有这么小的昆虫，这些细菌们，这些滤过性病毒，基本上他们是以情在运作的，如同我们的身体的细胞也是以情的方式在运作的一样。所以如果一只蚂蚁发现了唐史之后，所有周边的蚂蚁家族全部都知道必须要到那个地方去搬移那个甜的东西，而且不会去计较自己搬的到底是比较重的，然后隔壁那一只蚂蚁搬的是比较轻的。我们人的话就会这样思考，可是蚂蚁不会的，它搬到什么它就会不管是多重它就想尽所有的办法去搬，不会说隔壁的那只蚂蚁你搬的比较轻我搬的比较重。而如果像小动物的话，比方说像猫啊狗啊或者是野狼啊，它们虽然没有办法像昆虫那样的集体行动，可是却知道怎么去配合。比方说一群野狼在追一个猎物的时候，他们知道在分工的情况之下如何攻击对方，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训练，自动的就知道怎么去咬他的喉咙，怎么去爬他的背，而都会是集体行动的。这样的智慧当然也是情的智慧，只是这个情的智慧不像昆虫的那个情的智慧更加的彻底而已。不管是植物、动物、昆虫，全部都是一切万有的意识的一部分，这是绝对没有错的。我们都是同一个家族，往内来讲的话是同一个家族，只是我们的演化方式是不一样。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狗或者是所有的猫都是高龄所投射的？我个人的意见是认为不是的。那么为什么赛斯会把他的一个片段体投射在一只狗上面？ 当然是赛斯希望借着这只狗的方式来体验那个狗的生活。那么赛斯的体验会不会不放到狗妈妈的身上了？当然这个部分的话，这种片段体的投射方式必须要参考超龄七号的内容。有的时候我们的高龄附在我们的身上跟我们同行，那么我们个人是不会截肢的，所以我们个人仍然在过我们个人的生活，可是高龄却跟我们合在一起。在这种合在一起的状态之下，我们自己是不见得会知道的。当然我们了解我们的潜意识跟无意识会跑来跑去，那么也许我们的高龄或我们的存有会提供一些信息，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原来他已经在我们身上了。那一样的情况，赛斯的灵投射在狗的身上的那种状况，并不是他真的投胎变成那一条狗，而比较像是融合的那个概念，就是说他贴近你。比方说我们的身上目前有很多的人格，有很多我们的创造性人格，也有很多我们的其他转世的人格，所以才有可能人格分裂啊。当你的主人格退下来之后，自然有一大堆其他的人格会爬上来。而对自我蛮强的人，你只知道自己的人格存在，你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人格。按照赛斯的说法的话，这个其他的人格是在第三层以下。如果我们去参考88节谈到潜意识的那一节，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有一大堆的人格是藏在我们的潜意识的第三层下面。那么很大的可能性是赛斯的片段体并不是那个狗的片段体，而是它只是一个人格，一个片段体，一个灵放在这条狗的潜意识的第三层。而只要融合之后，就会变成一个赛斯跟这条狗的零世代。如果你去看威廉詹姆斯的世界观的那一本书，一开始真就提到了，有感同身受当基础的话，他跟威廉詹姆斯合而为一之后变成一个零世代，而那个零世代是具有威廉的特质以及真的特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威廉詹姆斯本身是没有影响，而对真也没有影响，他是一个新的个体，这个新的个体是零世代的个体。所以有关于是不是所有的猫跟狗都有高龄投射在他们身上，答案是否定的。对我来讲，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而只是赛斯的某些片段体放在一条狗的潜意识里头，与它融合共存。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我们也经常在这样做，而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并不真的自觉到其实我们已经用我们的思想型叫做 thought form， 我们用我们的念想去形成一个新的人格，就如同我们的内在自己去形成我们很多的可能性的人格，那是一样的道理。这也就是我们在未知实相所提到的，如果我们要创作的话，我们去形成一个作家的自己的那个创作性的人格。假如各位习惯用这种方式的话，就会拉开除了你自己之外的另外一个人格。这个部分我们昨天已经花很多的时间在讨论了，你事实上经常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创造一个人格，就好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个威尔逊，那个篮球陪着漂流到荒岛的人一起过生活。我们有很多中国人的神明，假如说你真的去查看历史的话，他们不见得真的存在，或许只是一些传说而已。可是因为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人格形式，用我们的想象力就可以让这样的人格能够活灵活现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如果用你的想象力去拉开你现在的位置的话，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提过了，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于是你就可以有另外一个观点来看自己，于是你可以改变你自己的信念变成桥接，因为你可以不用自己的信念去改变信念，而是借着这个创造性的人格来改变你的信念。因为那个人格是你创造出来的，所以他的所有的感受会变成你的感受的一部分，而他的信念会变成你的信念的一部分，所以就会变成信念的桥接。而不用白熊理论的方式想要用你现在的观察点去改变你现在，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赛斯书是赛斯传的吗？当然不是。是真传的吗？当然也不是。但是是赛斯跟真的林世代所传的赛斯资料，因为在赛斯资料当中一定少不了真的成分，而如果没有真的知识，没有真的语言的智慧的话，根本写不出赛斯资料出来。所以赛斯不断的必须要在真的词汇当中去显他所了解的智慧，才能够表达赛斯资料。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如果你去看早期课一开始，赛斯就提到了这一个部分，就是事实上真正的赛斯是由真所组织出来的赛斯，而不是真的赛斯。各位，这其实是创造性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守则，这就是有创造力的人跟没有创造力的人差别的地方。能够有创造性能力非常强的人，基本上他是很容易用他的想象力去创造新的人格。这个在真的威廉詹姆斯的那一本书叫做感同身受。我一再强调，就好像荷马在写奥迪赛那样，就好像与神对话，就好像罗琳在写哈利波特，这是一样的。因为他创造了一个新的人格，而跟这个新的人格对话之后，马上这个新的人格就会以自动书写的方式去传递这个新的人格所想的任何事情。这方面的概念，如果各位去参考超灵七号的话，几乎每一本超灵七号都有在提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超灵可以藏在任何一个肉体上，而肉体能够觉察也不能觉察，而事实上这个肉体的所有的感觉，超灵七号是完全跟他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只是除了这个个人之外，他还有自己的那个部分而已。除非我们能够以波的形式，以电信的形式去思考实相的本质，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会弄不清楚，因为我们只会用粒子，而粒子好像是有一个形体，可是并不是这样的。要不然的话，人过世之后再去投胎，为什么不是原来的那个自己，而可以从新的投胎的人格当中也可以取得资料呢？我今天刚好看到 ESP 学习班的课程的8月10号那一节，这一节提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自我，而我们怎么去找它呢？赛斯是这么说的，我要你们每个人都能检视一下这种感觉，在听我话的时候要保持这种感觉，但要记得继续保持下去，因为它是以平行的自我之间的连结。现在感觉应该从你的后脑勺中间向后延伸，不要让我的声音带着你这种感觉，而是连接这种感觉。目前你可以做的几件事情，就是从后脑勺沿着路径走向另外一端，走出去，完完全全的走出去。要不然的话，如果你胆小，那么你就将那个富有想象力的自我送出去。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用你的想象力把它送出去之后，这个想象力也会形成一个空间，而形成这个空间之后，就会填入我们的可能性自己，让我们能够觉察到。然后赛斯说，留住这种感觉，并且随着感觉往后，因为感觉本身有光滑的一面，尽可能的去跟随它，并保持对感官的注意力，特别注意这一条路径，也就是我们后脑勺往后的那一条路径，是否有一个远端的终点，以及那里是否有其他的人，或者是是否被照亮。如果在路上发现其他人，很简单的问候他们，如果路径通向其他的通道，按照你认为适合的方式走下去或者是不走，但一定要保持你的感觉。这个是寻找我们可能性自己的方法之一，但是也可以用想象力去跟我们可能性自己联络。因为后面的课程还蛮长的，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下次再来贴这一段。这附近应该有两三节的课程内容都在讨论这个主题，所以它并不是只有告诉我们有一个可能性自己的存在而已，或者是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其他的人格联系而已，而事实上是有真的方法，而这个真的方法只要按照它的练习去练习的话，是都可以检视得到，也可以真的碰到。就如同我在前面的课程所提到的，真的只是像那种水波，你把石头丢到大湖里面所产生出来那个波纹一样，在我们的后面，我们脑袋的后面是一大堆的我们其他的波纹吗？我们有很多的转世自己，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而我们不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也不是我们的灵魂，我们是那个由能量所带出来的那个波所形成的一个思想的受体的一部分而已，而我们是一个整体的，不是只有单一的，而我们只是因为感官的关系没有办法去看到而已。假如有兴趣的话，我们真的是可以跟我们其他的自己联系，我们也可以取得跟我们内在的联系，而最重要的还是价值完成。我刚才说要简答，就一口气又稀里哗啦讲了一大堆了，真是非常抱歉。不过就如同问我的这位朋友说的，这个代表的是我个人到目前为止对赛事资料的了解，解释给各位当参考，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本，没有关系的，而我不一定是对的，我们都是学习者。我们就继续来讨论第九册的第481节。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提到，当我们出体旅行的时候，当然我们要记得我们还是在出体旅行，但是有一个肉体目前还在床铺上睡觉，而为了怕我们自己受到惊吓的关系，各位你看在这里赛斯就教我们说，就暗示你要做一个梦，而在梦中在飞机上飞行的梦，所以我们的想象就可以去形成我们出体旅行的时候是坐在一架飞机上，而那架飞机是谁造出来的，是我们的想象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的想象力有非常大的强烈的电性的能量，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是电性的，我们的想象力当然是电性的，我们的情绪也是电性的，而电性本身就会创造物质。所以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如果暗示用想象力去想象我们是在飞机中飞行的梦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害怕，不会看到自己是在天上飞行而怕自己掉下来。这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所上课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你从你的肉体躯体去撤回你的感受的能力，也就是把你的感受移到那个灵体上面，不要只有放在肉体里头。那这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如果你把专注力放在灵体上的话，那么你的灵体自然会拾起那些感受的机制，而如果你的感受机制回到了灵体之后，这样的情况这些灵体似乎是跟平常一样的运作，不会是因为灵体的关系所以因此没有办法像我们有肉体那样运作，其实都是一样的。不但一样，赛斯告诉我们说，你用灵体去使用你的感受能力的话，他们会更生动，并且会更加的广泛。在我刚才念的那一节1971年8月3号 ESP 学习班的课程，其中谈到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他说你们在做梦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变成非常有能力的人，你在梦境中比你意识到的要活泼得多，目前你们的许多梦境对你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经历，我们在做梦的自己比我们实际上的自己要聪明的太多了，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记住做梦的自己，而且没有办法去使用他的能力，只是这样而已。而在481节他的论述方式也是一样的，他说你做梦的自己，你的灵体似乎像平常那样运作，但是它更生动而且更加的广泛。怎么广泛的方式呢？这里赛斯提一个例子，他说你的想法立即就会达到一个你然后能够感受的形式。所以各位去想想看，比方说我们不是在讨论动物吗？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在灵体的时候立刻想要达成一个形式，你立刻变成那个形式。这里他说比方说你想起了一条狗，它在无意识当中就会形成一条狗，而且就变成那一条狗。所以你看，我们是灵体的时候，我们是属于电性的实相，我们是在波的形式。当我们在波的形式，按照我们的感受，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念想变成任何一个生灵。假如真可以用它的想象力去创造一个梦中的假模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不会变成一条狗呢？以这种论述方式的话，各位就了解，当我们是处在灵体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处在波的形式，所以既然是波的形式，就能够如同赛斯一样，它有一个片段体可以立刻的变成一 一个动物的身体，而能够用那个动物去体验。那么这个动物，这条狗是不是属于狗妈妈的？我觉得在那种情况就已经不是物质化的问题了。我们在坡的形式是可以体验任何一个形式的经验嘛，这就是非常简单的。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想象力可以立刻达到一个我们能感受的形式。我们想到了一条狗，就在无意识当中就会形成一条狗，然后你的确是可以感受到这条狗的形象，或者是任何一个形象。那么假如你是个女人，你在初体状态当中，你有个想法去创造一个男人的形式的话，你立刻可以感受一个男人的所有的感觉。就如同我刚才讲的，它就像一个水波一样的不断的荡漾而已啊。我们如果用我们的想象力把自己想成一个创造性自己，想成一个艺术家的自己，想成一个作家的自己，然后呢，我们就拥有这个作家以及这个作家所拥有的这些信念，而能够用他的感受来调节我们的感受。这种方式比你用那种天经经地理理，用物质去改变物质的方式真的要快得太多了。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创造性法则。如果你现在是个男人，而你想象你是个女人，而且很用心的去感受那个形象，一定要在梦中吗？不一定耶。假如你的内心那种思想的形式强度跟深度够浓烈的话，你真的就会用另外一个形体去感受一个另外一个性别。因为在其他的转世经验当中，或者是可能自己的其他形式当中，我们的确是有那样的经验的。昨天是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讨论说啊，他学到一些工作坊的内容，说到有一个艺术家的自己，有一个成功的自己，那你怎么跟他连接？我们似乎是把自己跟那个人分开来，然后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寻找一个艺术家的自己或作家的自己，但不是这样玩的啦。其实是由你的想象力，由你的想象去形成一个形式，而这个形式即便是一条狗，你也可以形成一条狗的真正的身体，而能够去感受这个身体的所有的形象。它的英文在这里是说 Quite unconsciously you form the image of a dog which you do then perceived。 你去构思一个形式，就如同你用你的坡的形式去构思一个容器，一个肉体的容器，然后我们的肉体就是那个容器，构思了这个容器之后，就可以用那个容器去装能量。罗琳用他的想象力去构思一个哈利波特，然后哈利波特一旦被他形成之后，哈利波特有可能就会活灵活现的。你去看所有的自动书写的人告诉你的经验就是这样来的。你说你在庙里头或者是在家里头供奉什么样的神明，那个由石头雕刻出来的不就是一个形式吗？可是一旦你雕刻的那个形式又给予你的意念，给予你的想象力之后，那么这个原来是木头的神明，现在就是真的神明的，因为它已经具有神明的意识形式了。而一旦构思出来的这个神明，它自然可以提供你很多的信息，很多的帮助。有些人在养阴灵或什么东西，我相信这个原理也是一样的。一旦你创造了一个形式，有了一个容器，那这个容器当中又给予你的能量，给予你的意念的话，那这个意念自然而然就会存下来啊。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也是简单的创造性的法则。听起来真的有点像养小鬼那样，你去创造一个小鬼，然后这个小鬼会到处去打听消息来告诉你，但并不一定要透过什么巫术的方式，事实上你自己就可以这样做，而它不是小鬼，它可以是天使，你可以想象成它是神明，或者是任何你不害怕的东西，而它跟你真的不会产生妨碍，它只是意识的融合而已，而也不会变成你是一个精神分裂者。赛斯已经一再的保证跟强调，不会造成你任何麻烦的，除非如同真那样去用他的邪恶的意念去创造一个黑色的假魔。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的人去创造一个小鬼，这个小鬼当然就不是那么正派。我们不需要这么麻烦这么搞，因为假如意念是纯的，而我们也想在创造性的工作上，那么自然而然在坡的形式上，所有的意识都是相连的， 我们的兴趣点自然会集结，自然会吸引，自然会对应我们所想完成的那个部分。以这个角度去思考，为什么赛斯可以用他的意念去放在狗的身上，这就很清楚了。这只不过是用他的想象力，把他片段体，把他的一些意念投射在狗的身上，用感同身受的方式，如同真跟威廉詹姆斯合体的那个方式，去创造一个林黛的自己。而我们就变成了类似像我们的内在存有一样，我们会感受，切实感受到这个形象，也可以像刚才那样把你的感受机制就直接移到这个人的身上，你可以同时感受到你自己，又可以感受到他。这个部分的确是不像我们以物质的角度在思考的，因为毕竟来讲的话，我们只有物质的经验而没有波的经验，而波的经验就是用这种方式在玩的。正是因为我们的内在实相瞬间变成你在物质系统内的经验的时间形式，实际上是在训练你的创造跟投射，这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各位，你想，你如果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形式、新的人格，又可以投射这个新的形式、新的人格，你当然可以养很多的天使在你的周围绕着帮助你嘛。就好像威廉詹姆斯在帮真写那个一个哲学家的死后故事一样的道理嘛。这是一个创造性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我想各位不妨把这个部分稍微去思考一下。正是因为内在实相瞬间变成你在物质系统内经验的时间形式，我们的内在实相变成我们的时间形式，而事实上是在训练我们的创造跟投射，在为你提供时间，以便你学习或处理自己的创造。既然这件事情是这么样的重要，而且这个投射跟创造跟自己是有那么直接的关联的话，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要戒慎恐惧的。就如同我刚才讲的，如果像真一样去创造一个假魔的话，或者是如果你用你的邪恶的心念去创造一个小鬼，那这种情况是你自己的内在已经是不正常的状况，是在一种邪恶的状态，而你所创造跟投射的，自然会到最后来讲，反而会反过头来妨碍到我们自己。所以应该怎么做呢？赛斯告诉罗说，因此当你处在心智平和状态的时候，才应该能够接受投射的实验，也就是不要在自己激动的时候，不要在自己愤怒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所投射出来，你所创造出来的形式反而会影响到你。作为鲁伯应该在他深入经历之后会知道这些事情的。这里赛斯指的那个创造深入的那个经历，当然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黑色的梦中的那个黑色的假魔，那种状态一定是真在一个很不舒服的状态，内心有很多的恐惧，然后在恐惧的情况之下去做投射跟创造的时候，所以才会创造出不是一个和平的狗，而事实上是一个假魔。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创造一些邪淫恶魔来伤害我们自己，那叫做疑心生暗鬼。那些暗鬼其实是我们恐惧所生出来的灵世代，并不一定是那个暗鬼来伤害我们，而是我们把它创造出来，因为创造出来所以才会伤害到我们。各位知道那个假魔的故事吗？真是受到那个假魔严重的攻击，而且假魔似乎是要杀死他，因为假魔知道真想要杀死他，所以这变成两个互相强烈的对敌。这个部分因为在前面的课程我已经讲过了，所以我就不把那个章节提出来给大家当参考。不过如果你去看前面的资料的话，你应该可以翻到这是在临界信息当中所提的一件事情。而比较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确可以用我们的想象力，用我们的意念去创造我们所要创造的形式，不只是魔鬼，不只是狗，而我们也可以创造出我们创造性的自己。那么各位，如果是这样的话，免费的啊，你不要造机器人，你可以创造自己所崇拜的人，能够帮助你的人，有第二个人格。像个人思想本质不是提到那个奥古斯都吗？那个奥古斯都也是在自己非常低落的情况去创造一个外星人的好朋友。 而创造出来这个外星人的好朋友是力大无穷，是智慧无边，然后可以来帮助这个微弱的自己。当然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跟自己的灵世代是有关的，因为他自己是不行的，联合出来的灵世代还是不行，这是没有错的，但却在某一个方面来讲有他创造性的意义。今天以下的课程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只可惜因为我们家来了好多小朋友来游泳，这些小孩子，这些小孙子小孙女们游得非常高兴，我想我应该去陪陪他。我想我们的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好了，反正我们有1001次的夜晚，今天是我们的第401次的录音，非常感谢各位这么长时间的支持，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好了。我们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会从现在存在一些生存于星体实相本身之内的客观实相，这个部分是真的非常有趣，因为它会谈到怎么样去用思想形态，而怎么样再用这个思想形态能够做一些精神性的帮助。我想这个部分对每个人来讲的话都会启发一些创造性的不同观点。各位因此可以发现到，其实在赛斯提到创造性的时候，真的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创造而已，而且赛斯的创造性是好玩的太多了。如果我们只是单独凝结在单一的层面上，只是用一个平面的方式想去创造的话，我们就真的不了解到外在的层面其实是内在的投射，显次系是从隐次系而来的，而隐次系是从超隐次系而来的，我们的任何的物质的形式是从能量变成思想的受体所形成的，这个部分我们的确还没有办法有那么深刻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即便是一个物质的形式，仍然可以利用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的思想是一个电性的特质，可以用我们的情绪，可以用我们的想象力来塑造另外一个物质的容器，而因为有这个容器，而这个容器既然有这个容器的信念，因此会吸引跟集结不同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转移信念跟创造性的法则。我们真的不要弄错赛斯的教导。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和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